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最近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随后在北京对记者说，多年来的经历告诉大家知，伴随着人员、货物和服务的流动，疾病亦会流传。他说中国第一次有了境外输入的黄热病、寨卡病毒和裂谷热的病毒，他呼吁中国采取措施提高公共卫生应变能力，以抗击任何疾病突发事件。一带一路是一项重大的经济项目，目的在于帮助中国建筑公司赢得基础设施建设合同，并协助中国产业将业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经济更不发达的亚洲国家。北京不太可能因为世卫组织的劝告而缩小一带一路项目，不过中央政府有可能采取行动压制疾病的扩散。大众看到的现实是，中国政府扮演着两个冲突的角色，中国政府采取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措施，但是同时政府又从事一些有可能增加健康风险的活动，一带一路项目仅仅是其中一例。一个例子是政府参与向3亿中国烟民出售香烟的活动，中国烟草公司占全世界生产的41%，这些公司多数都是国有，而另外香烟还是主要税收来源，每年达300亿美元。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梁思蒙说，中国政府垄断香烟销售，政府还严重依赖烟草税创收，所以当局很难大力限制吸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为治疗由吸烟引起或者加重的癌症和各种其他疾病的医院大力投资，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中国2/3的死因是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吸烟亦能够加重心血管疾病。按照有些估计，40岁以上患有非传染病的人数字，而在今后两年会增加1倍。顾问组织中国政策的专家说，糖尿病将是最普遍的疾病，肺癌有可能增加5倍，利益冲突并不止于此。世界银行最近说，糖尿病和肺癌等生活方式和非传染疾病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死亡原因，传染病如今只是一小部分死因。世界卫生组织请求中国政府减少医院在医疗保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多的作用交给预防性的保健护理和家庭医师。陈冯富珍说，他对习近平主席说，他的中国梦是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全科医生照顾他。他强调全科医师的重要性，包括帮助防止疾病扩散，以及提高健康意识，同时减少对医院的依赖。政府列出范围广泛的项目，大力修建医疗保健设施，主要是医院和相关设施。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缓，北京认为这类投资是扶持经济的工具，中国不太可能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将焦点转向预防性的医学护理。总部在北京的中国政策的研究主任戴维海利说，这个实际上是政府治理和制度结构问题，这个体系很难建立起鼓励全科医师的机制，而是更愿意退出专科医师，这个亦产生涟漪效应，波及到医院的制度结构。世卫组织已经表明，空气污染是世界各地的一大致死原因。陈冯富珍赞扬中国将工业从人口密集城市转向低污染地区的抗污染努力。不过，任何居住在北京的人都会证明，中国首都仍然饱受污染之苦。因为虽然很多高污染工厂远离北京，但是北京处在这些工厂的下风口，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而这个时机又不凑巧，由于经济数字下滑，当局很难下决心关闭污染厂矿，因为这样会减少生产，增加失业。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更加担心的是下岗工人而不是空气污染，因此世卫组织的某些目标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有冲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